四三二二二二。
非常音乐有佳期，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哎呀，我听说最近的股市又崩盘了，股民人均亏损10000多，这下呀可有很多人都上火了。在这儿呢，我想劝大家一句，投资这玩意儿吧，就是有赚有赔的。那句老话说得好，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要是实在没地方去了，我可以收留你啊。但是呢，我家的地方也不大，哎，我希望先可着那些18到25岁啊，身高1米8以上，长相帅气的男孩子先来。啊，我这么做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最近家里逼得比较紧嘛。找到对象，省得你们老说我是老色批啊，对不对？这简直就是谣言。在这儿呢，我要澄清一下，首先我不老。我看了一下最近的股市啊，发现涨跌其实都在情理之中。政策变了呀，这孩子不用补课了，开辅导班的就崩盘了。不用补课，眼睛就变好了，所以眼科崩盘了。周末哈，妈妈不用送孩子去辅导班了，自己也就没有时间去美容了，所以医美也崩盘了。这孩子不送辅导班，爸爸也没有时间出去喝酒了，所以白酒也崩盘了。以后呢，要搞素质教育了，所以卖钢琴的涨停了。这一次哈，我就特别庆幸自己是个穷人啊，没有那么多钱买股票。我有一发小啊，大学学的是金融，老有钱了，这次也赔了不少。从小啊，他就是我妈嘴里别人家的孩子。中考的时候呢，他考上了我们市最好的高中，而我上了一个不咋地的高中。成绩下来之后啊，还被我妈数落了一天呢。我爸却是一声不吭，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因为以前啊都是我爸骂我比较多。第二天呢，我妈又说我爸居然还出来阻止了。他说：“媳妇儿啊，差不多就得了，毕竟我跟咱闺女还是高中校友呢。”当时把给我感动坏了，我就立志一定要青出于蓝，把我爸拍在沙滩上。于是呢，上了高中以后啊，我就跟自己所有的爱好说了拜拜。哎，也不打扮了，也不出去溜达了，一门心思的学习啊。现在想想啊，这么做呢还真没啥必要。不过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打扮的漂漂亮亮啊，永远是跟不好好学习挂钩的。其实仔细想想啊，这二者有什么必然联系呢？你看哈，00后的奥运冠军杨倩做美甲，哎，戴漂亮的胡萝卜头绳，不一样拿了2枚金牌啊，人家还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呢。时代变了，变得越来越包容了。希望那个扼杀美和个性啊，充满偏见、禁锢刻板印象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希望以后每个年轻人啊，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活得高高兴兴。我老姨家的小妹哈，也是00后，杨倩夺冠以后呢，我就问她有什么感受。她说：“
姐，你别问我，我们00后啊，是个奇妙的年龄段，有的人已经功成名就了，有的已经结婚生子了。”而我还得因为50块钱零花钱跟我妈要半天。
这孩子看着还挺可怜的，不过我觉得学生时代是最幸福的，没有工作压力，也不用看人脸色。说实在的，我就挺羡慕我妹妹的，而我小妹就认为我是在凡尔赛，她觉得自己赚钱自己花特别的爽，而且公司还给配电脑，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啊。要不怎么说啊，她还年轻呢。是公司是给每位员工啊都发了一台电脑，表面上看呢是每个人拥有了一台电脑，其实啊是给每个电脑配了一个人。说出来啊你们可能不信，我跟我那台工作用的电脑啊在一起待着的时间比跟我爸妈待的时间都长，时间都被工作挤占了，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呀，只能通过相亲这种高效的方式去认识异性。前几天呢，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对方也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不得不说啊，互联网人的思维就是不一样。别人相亲呢，先问家境啊、工作，他上来就问我：“那个，你们周六加班吗？”我说：“我们从来都不加班。”这么好，我们周六经常加班，哈哈，因为我们是单休啊，周六算正常上班。他当时就被我给逗笑了。不愧是做娱乐的，说话就是搞笑。
哎呀，那你是只看到了表象， 我们这种逗别人开心的人才最痛苦，因为我们不能不开心。无论自己遇到了什么，只要一开始录节目就得开开心心的。所以我现在并不是特别喜欢上班。哎，你知道度日如年的意思吗？我懂，就是形容日子不好过的意思吧。不是，度日如年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天不上班啊，我这心情就好像过年一样。可能我这么说呀看起来有点丧啊，那些刚工作的小年轻们啊也别焦虑，只要你能熟练掌握以下的词汇，你就能成为一个职场老油条。哎，都有什么词儿呢？首先是问题不大，哎，我尽量，我考虑一下，有机会的话。不是我工作不认真啊，只是我觉得工作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除了工作啊，我想干的事儿还有很多，比如玩玩剧本杀呀，看看电影啥的。不过呢，我最近基本上不怎么出去浪了，下班啊就回家看东京奥运会。怎么说呢，这届奥运会啊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可能是年纪大了吧，我现在的心态啊和以前也不一样了。之前看奥运会真的就是简单的看看输赢，愿意看的项目呢也就是那些中国稳赢的项目。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什么都好看，脸好看，肌肉好看，力量好看，技巧好看，战术好看，团魂好看，带着微小情绪的表情也好看，开怀大笑和嚎啕痛哭啊都好看。这届奥运会呢让我发自内心的觉得运动真美，输赢都美。我看网上很多人啊都在为那些没拿到奖牌的人发声，我觉得他们说的对，能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都是付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努力，他们应该得到尊重。不过呢，本届奥运会上最让我感动的不是他们这些没有得到奖牌仍然拼搏的运动员，而是那些啊双目失明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裁判。这两天的比赛啊给我都气笑了，哎，我感觉他们的小学数学一定学得特别好，最起码还那道经典的给水池子放水的题目他们一定都能打满分，因为一个个的都太擅长放水了。东京奥运会的开幕也好几天了，这开幕式哈整的就不像阳间的产物，然后铁人三项的选手呢因为水质问题集体呕吐了，类似的事儿啊还有很多啊，真的是说都说不完呢。感觉这届奥运会交给京东办都比东京办的体面。别的不说啊，就乒乓球混双那场比赛差点没把我气死，气得我晚上都没睡好觉，第二天早上差点迟到。起来之后啊，我头没梳脸没洗就奔着公交站去了，结果还是没赶上我平时坐那趟。没办法呀，我只能在那等下一辆。跟我一起等车的呀还有一个老大爷，他杵在站牌下面啊，手里端着个手机使劲的在那戳戳戳，哎，也看不出来在干嘛。我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啊就上去问了一嘴，大爷您这是在干嘛呀？那大爷急得满头大汗，嘴里还在不停的嘀咕，我刚买的手机这屏幕咋就不亮了，这可咋整啊。我看他挺着急的啊，就走近看了一下，哎，然后笑着说，大爷要不您把手机翻个面试试，说不定它就亮了。等我到单位的时候啊，其他人都已经开始工作了，一个个啊都很忙的样子。不过不要被这种表现所迷惑，仔细看看就知道了，都在那摸鱼。我看小黑啊已经盯着空的握着文档看半天了，就过去啊跟他聊了一会儿。我说，黑哥啊，你还记得你的初恋吗？小黑没搭理我，默默地点了一支烟，然后45度角啊仰望着天空，给我讲了一段爱恨缠绵的故事。我静静地听他讲完啊，然后对他说，初恋都过去这么久了你还记得这么清楚，上个月跟我借的钱怎么还不记得还呀？小黑有点尴尬，我今天本来是想还给你的，今天早上起得早，我提前一站下了车溜达着来的公司，你猜怎么着，半路上我捡到一只装满零钱的帽子，本来挺高兴的，结果刚拿起来就有一个拿着吉他的男人突然大吼一声，紧接着就开始追我，后来他抢走了那顶帽子，所以我现在也没有钱还给你了。其实啊，小黑赚的一点也不少，只不过呢他的钱都花在了刀背上，不管女孩喜不喜欢他就是一通砸钱呢。我发现啊，这男女的思维还真不一样，男方要是主动付钱可能是想和你产生一些关系，而女方要是主动付钱多半是想跟你撇清关系。
小黑追女孩的方法非常的简单粗暴，一般呢就是约出来吃吃饭呐、看看电影，然后就找机会表白了。每次到表白之前啊，我都会好心的提醒他，我说黑哥，不表白呢你还能在朋友圈看他发的自拍，表白了你可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了，小黑也有表白成功的时候，不过表白成功啊只是谈恋爱的第一步，之后两人的相处才是关键。小黑呢就不怎么会和女孩相处，动不动啊就惹对方生气。小黑的朋友圈啊更是隔三差五就晒出自己的认错书。昨天啊我闲着没事翻了一下朋友圈，发现小黑竟然硬气了起来，发了一条吐槽他女朋友的朋友圈，内容是：我媳妇生气了，因为我说她胖得像狗熊，所以她不停地摔东西，还不停地咬我挠我，我现在正在装死，希望动物世界没有骗我。动物世界骗没骗他我不知道，反正他要是不赶紧删了应该就离分手不远了。想到这儿啊，我赶紧给这条朋友圈点了个赞，没想到刚点完啊，小黑就给我发微信了：佳琪啊，救救我，我对象生气了，我买点啥能把他哄好啊。我说你这种作死的情况啊，估摸着得送块金砖了。哎，别扯犊子，我跟你说正经的呢。我说买啥都行啊，口红、包包、化妆品，不过呢这些玩意儿都老贵了，你最好下单前啊先关注一下我的返利公众号长省，长是经常的长，省是省钱的省，经常省钱的意思。下单之前呢先把链接发给公众号，就能获得返利和红包了。不只是小黑哈，你们要是经常网购也去关注一下。如果觉得汉字不好找，可以直接在搜索栏啊搜索丸子149，丸子的字母全拼加上数字149，输入完之后呢点击下面的搜一搜就能找到了，像什么淘宝、京东、拼多多、饿了么、美团都能用。后来呀，小黑用长省在网上买了一套口红礼盒，算下来啊一共省了好几十呢。他这一次啊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了，最后那姑娘呢也被他给哄好了。不过呀，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我觉得情侣之间最大的矛盾啊在于记忆力上的不平衡。女人对男人说过的话记得太清楚，而男人对女人说的话忘得太快。
我喝光了家里所有的酒，也没让自己昏了头，在空荡的房间呼吸你残留的温柔。我后悔当初的歇斯底里，在和你分别的时候，我想说声抱歉，也谢谢你让我重返自由。
一段音乐，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奥运会呢已经开始几天了，我们国家已经拿了十几枚的金牌，哎，我觉得非常的骄傲。那接下来哈，我最期待的就是咱们的乒乓球决赛了。你们最想看哪个项目的比赛呢？为什么啊？在评论区里说一说。然后还是老规矩，我会选出一位幸运观众，送出我的精美周边。那上期的互动话题啊，是看奥运会开幕式的感受，还选了一位获奖者啊，叫此用户一个屁。他说，对于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哈，一开始我还挺期待的，结果看了没几分钟我就睡着了，手机也没关。中途醒了哈，一睡醒就看到那个妖魔鬼怪，愣是把我给吓精神了。后来我都没敢看，晚上睡觉哈、都在想那个画面。我在想，那个妖魔鬼怪会不会觉得我不尊重他，然后诅咒我，害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说实话，那个开幕式我也没看懂，可能是我这个艺术细胞不够多吧。哎，安慰一下我们这位受惊的听众哈，把你的电话、姓名和地址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发给我，我将会尽快啊把你的小礼物送到你的手边。那接下来时间哈、看一下其他的小伙伴都说一些什么啊。另外一位呢叫魔仙仙子张云雷，他说开幕式的时候啊，吓得我奶奶骂骂咧咧的回了房间。是啊，这老太太也不容易哈、挺大岁数还遭了这么一回吓。下一位呢叫冰林一。他说东京啊让运动员睡纸板床，说为了不让他们啊专注在奥运会无关的事情上分散精力啊，这个上面只能睡一个运动员啊，大家都懂的哈。但是呢却人手发了一个套套，哎，这操作就很迷了。下面的叫清水无香， 他说你说到蚊子只咬你，我就想起大学时的班长，他就说啊自己是蚊香，他站在哪儿周围的人就不会被咬。那我觉得这逻辑不对哈，蚊子首先它不会去接近蚊香的呀。下一位呢叫你们好优秀，他说在节目结尾啊听到佳琪温柔的说我们下期再见，声音真的好甜啊，我闭上眼回味节目中的精彩片段，觉得好温暖好幸福。这时呢耳朵一阵疼，我抬起头啊是佳琪，喂你不是说好听我录完节目就去给我买西瓜吗，怎么趴着睡着了，讨厌死了，快点去。哇突然有一种平行时空啊，可能在另外的一个时空我已经找到对象了，还有人给我买西瓜。下面呢叫不敢给佳琪留言的大叔，他说文采不好想说的太多，还是写一首诗给你吧。2014遇佳琪，那年女友在一起，当年事业很辉煌，租房换成商品房。2015太大意，造成感情成回忆。2016太迷茫，幸好佳琪在身旁。2017已忘记，佳琪永远没放弃。2018重头来，陪伴最长情告白。2019再低谷，人生从没那么苦。2020终成功，你已是个大网红。2021再不嫁，我就把你娶回家。写的不好啊，佳琪不要见怪，也算是这七年的一个小起伏吧。其实佳琪啊，你带给我们太多的快乐，每个爱你的人都特别的感谢你，我也希望你永远的快乐幸福。一直想给你留言，从来都不敢，七年了，今天终于鼓足勇气，希望你今年一定要嫁出去啊，不然大叔真的要去找你喽。我的天啊，你可快来吧，你可别光说不练啊。其实我觉得年龄根本就不是问题，上下十岁我都能接受。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啊，叫小厘米，他说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呢，却都在努力的活着，忘记年龄，讨好自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简单点糊涂点一定会快乐。也把这段话送给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小伙伴吧，生活虽然苦，但是我们要苦中作乐呀。下一位呢叫刚刚30岁而已，他说佳琪啊，就你的睡眠质量，你觉得奥运会真有睡觉这个项目，你能为国争光吗？也是哈，就这两年有点焦虑，睡得确实不太好。那这样吧，我们换一样，哎，我们比脱发好不好？下一位呢叫无心小和尚，他说佳琪啊，从2014年呢开始听你的节目，一直很喜欢你的声音，也喜欢你。我表达能力不行，所以很少留言。现在呢在伊拉克出差，因为疫情原因来这边3个月了，一次场门都没有出去过，一个异性也没有见过，就像坐牢一样。来到之后啊，这边一次雨都没有下过，天气50多度，洗个凉水澡都像在蒸桑拿，每天啊也只能听听你解解闷了。我的天啊，真的假的，50多度那还能待吗，我去，出门就得中暑啊，好辛苦啊，一个人在外国。等疫情解开了哈，赶紧回来吧，我现在觉得哪儿都没有家好。下一位呢叫佳琪的大宝贝儿啊，他说佳琪姐，我7月31号呢就过生日了，所以你能祝我生日快乐吗？啊，我赶紧低头看一眼哈，今天是7月29，刚好能够来得及，那我就提前祝我们的大宝贝儿生日快乐啊，这个暴富脱单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哈。啊，万一是女孩子呢，我想想啊，那就祝你永远90斤，肤白貌美大长腿啊，早日找到你的白马王子。哎，如果不是单身的，那就祝你家庭和睦哈，母慈子孝。我实在是不知道说啥了，词穷了已经。下面呢叫我爱我的小橙子，他说每次感到孤单无助的时候，就想到佳琪，听到佳琪的声音，感觉就像自己的好朋友一样在陪我聊天，觉得好暖啊。哎呀，每次看到这些留言哈，我都觉得自己做的工作虽然挺苦逼的哈，一个人在上海也很心酸，但是总归是有意义的。下面呢叫大爱段子，他说为什么现在车的车内空间越来越小了？那你是想多了哈，肯定是因为你胖了，现在的车都是越坐越大呀。下面呢叫是王小年啊，他说有一次啊，我跟我妈说，
我戴会耳机啊，你跟我说话大声点，不然听不到。我妈不同意，说戴耳机不好，伤耳朵。结果过了一会儿啊，我哥在浴室洗澡的时候呢，大声唱歌。我妈转过头来还对我说，儿子，你那个耳机还有吗？哎，我也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歌啊，或者听听节目呀，听听有声书啊，就觉得那时间过得特别舒服，属于我自己的一小段空间啊，什么都不用想，就是放空。下面呢叫流浪的地球，他说你为什么这么黑啊？因为我不想白活一辈子呗。实话实说啊，我第一次见到这条段子的时候，丸子还在上小学。下面呢叫天涯海角追加期，他说一天一个窜戏的小妙招哈，夏天冰箱里的水果不要一次吃两种。怎么会，我就经常又吃西瓜又吃葡萄啊，吃芒果吃猕猴桃，然后就吃好多好多水果混着吃，我也没咋地啊。难道我胖就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坚韧的肠胃？下面呢叫流行，他说改天请你吃饭啊。哎，不用，我今天就有空。那你这简直不给人台阶下哈。其实在社交当中呢，有一些话它就是一个客气而已啊，比如说下次一定啊，啊有机会的话呀，啊改天我找你啊，那你就甭指望了哈，就是一句客气。下面呢叫瞅你漂亮，他说上班的途中啊，路遇女同事，她美滋滋的挎着新买的包和我一起走在路上。我指了指她的包，她骄傲地说新买的。我又指了指她的包，她说不贵，才20000多。我说哎，你包里的电话都响半天了，你聋啊？哎，我也是啊，就是每次买到新包包啊，或者新衣服新鞋的时候，就巴不得把鞋扛到肩膀上，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关注我。下面呢叫人间咸鱼，他说长大才明白，那些虚的东西啊，往往更实在更重要，比如三观啊，比如情怀，比如信仰，比如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这一点哈，我也是有感触。而以前我觉得现在是和平社会嘛，什么情怀呀、信仰啊、什么民族自豪感啊，都有点空。就直到这一段时间啊，你看郑州的那个水灾啊，还有各地受灾的群众啊，这些志愿者们呐、解放军嘛，去救灾那些场景，看那些视频啊，看了我这心里真的是又酸又胀又难受又感动。还有包括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啊，我们的运动员也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然后看到网上很多人义愤填膺啊，在支持他们鼓励他们，拿不到金牌没关系啊，在我们心中你就是冠军。那一瞬间啊，我觉得那种民族自豪感真的是充盈在我的心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真的是太好了。就人这一辈子啊，一定得有点信仰，要不然不白活了嘛，对不对？下面呢叫手机控，他说中国啊为什么诗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个高考作文规定哈、除诗歌外文体不限啊。下面呢叫小乙睡不醒，他说本人呢有点胖，今天光着膀子去天台晾床单，刚准备晒啊，侧面传来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
爸爸，隔壁那个阿姨不穿衣服。
我和他爸对视了一眼啊，他爸回头说，那个胸大的不一定是阿姨啊，也有可能是叔叔。哇，真的是太扎心了，你让那些平胸的妹子怎么活？下一位朋友呢叫佳期大大爱佳佳，他说一个6岁的小女孩啊对她爸爸说，
爸爸，我最近看了个电影，里面有个狐狸精特别讨厌。
爸爸听了以后啊说道，你太小了，这个你还不能看。小女孩说，
疯狂动物城也不能看吗？
下面呢叫向往天空，他说结婚以后啊，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重要的呢就是放平心态啊，就当这婚没结。下一位小伙伴啊叫佳期的雨熙，他说妮妮啊刚上初中，有一天晚上呢对他妈妈说，
妈妈，我们上了生理课了，我现在处在青春期，有很强的叛逆心理，脾气不好哟，没事可不要惹我。
他妈妈就没好气儿地说，少跟我说这些，老娘还正在更年期呢，脾气更不好。我发现这个更年期啊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
感觉我妈从30多岁啊更到50多岁，每次发脾气都是这个借口。
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啊，叫佳期的浓厚体毛。他说夜深了，男孩和女孩手牵手漫步在街上，这男孩啊突然鼓起勇气对女孩说，要不今晚就别回家了吧。这女孩默默地垂下头啊不说话，男孩突然摸摸口袋，然后很失望地说，算了，我也没带身份证。这女孩欲言又止啊，沉默了数秒，突然问，
你说我是长发好看还是剪短发好看？
男孩啊没精打采的随口应道，我咋知道，我又没见过你剪短发。
女孩这时呢从包里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照片说，
你看你看。
哎，男孩开心的笑了。哎，我真是造了什么孽呀，让我一单身狗在这听这个。
好了，那今天留言就先分享到这儿了。喜欢我的朋友呢，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搜索主播佳期，是佳期如梦的佳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在本次的奥运会当中，你最想看哪个项目的比赛呢？为什么？在评论区里说一说，我会选出一位幸运观众哈，送出我的精美周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啦，咱们下期再见。